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瞎搞经济正酝酿一场大灾难，第二个是中共官员落马形成黑产业，第三个是美国政府酝酿限制中国 AI 产业新政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0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啊。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最近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一些自媒体通过体制内的泄密，采用发布官员简历的方式来暗示这个官员即将被查啊。这个行为甚至形成了一条收费传媒的黑色产业啊。文章举例说，从2020年7月6号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周先旺的详细简历，两天之后中纪委正式通报周先旺正在接受审查调查。半月谈指出，一些自媒体利用这种挂简历的方式来暗示官员即将落马的消息，那么近年来这种模式在网上屡见不鲜啊。那么这些自媒体还会编造一些桃色新闻，夸大这个贪腐的细节。那么体制内呢，充当内鬼，把官员即将落马或者是职务调整的信息泄露出去，再经过聊天群层层转卖，形成一个收费会员的网络。报道说，一个公众号背后通常对应着三四个付费群，那么新成员缴费有几十块钱，有的甚至要高到399元不等。那么入群就可以提前获得官员落马或者是职务调整的消息。那么这群主呢就不断的换群关群，主要是躲避追查。那么不过呢，政府办案人员也承认，目前仅仅发布官员的简历或者是一些暗示性的信息，并不属于造谣或者是泄露国家机密。公安机关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来进行处罚。基本上呢，这种官员落马预告消息呢，之所以会形成黑产业啊，它本身就反映出当前中国官场风声鹤唳啊，大量的官员急于了解内部的动向，所以希望能够提前预判这个政治风险。所以在官方信息高度封闭的情况下，各种真假难辨的这种内幕消息成了就非常有市场，所以它最终催生出一条围绕着官场信息贩卖的一个黑色产业链。这是头条新闻啊。二条新闻，彭博新闻报道，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发布了新一代开源的大模型叫 KIMI K3。 这个 KIMI K3 的发布在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么 KIMI K3 呢，有 2.8 万亿个参数，它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之一。所以 KIMI K3 在长程序编写、这个联网搜索和科学推理等测试当中，它接近甚至超过一部分美国领先的模型，它只是在传统软件开发等个别项目落后于 OpenAI 啊、Anthropic 啊这些美国最新的产品。那月之暗面7月19号发声明说， KIMI K3 使用量远远超出预期，所以他也面临着始料未及的算力挑战，所以即日起暂停新用户的订阅，这用户太多冲进去。那月之暗面是由阿里巴巴持股 36%、今年5月完成了20亿美元的融资，估值超过200亿美元，目前正在筹备上市。那业内人士认为，过去中国开源模型通常落后于美国6到9个月，那现在差距已经缩小到2到3个月，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Anxious 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讨论进一步限制中国人工智能模型进入美国市场的方案。那么其中就包括开源的大模型啊 ,Kimi K3 就开源的大模型。那么过去一年呢美国政府曾经多次提出一些限制性措施限制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措施但是都没有实施啊。主要是因为担心实施以后连美国自己的都受影响。但是随着这个 Kimi K3 的迅速走红这些方案又再次回到美国政府的决策层面讨论。那么美国商务部去年曾经研究过把这个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企业这个未经许可这个获取相关的技术。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白宫这个网络安全主任办公室也都考虑过发布安全警告提醒美国企业不要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那么白宫还讨论过行政命令要求美国企业只有在能够证明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商务部去年夏天还起草过相应的规则希望利用这个供应链管理权限来限制中国开源模型进入美国市场。不过呢由于这个担心监管过度会影响美国人工智能自己的创新所以这些方案都没有出台。那现在随着政府内部的人事调整以及中国人工智能实力不断的提升美国国家安全派重新占据上风所以要求实施限制措施暂时就得到了支持。那报道指出美国政府未必会直接禁止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而是可能会通过采取采购限制实体清单安全审查和舆论施压的方式逐步的降低美国企业采用中国模型的一种意愿形成事实上的市场限制。那么基本上支持的人士认为中国模型可能会存在后门啊安全漏洞啊数据治理的风险所以应该减少对美国企业对中国技术的依赖。但反对者认为中国开源模型价格更低它的性价比更高啊所以它很多美国企业愿意选择中国的产品。如果美国政府出台限制措施它不仅会削弱市场竞争还有可能进一步的巩固 OpenAI 和这个 Anthropic 这两家公司在美国人工智能市场的主导地位或者叫我们叫这个叫什么叫双寡头垄断啊。那么 Anxious 指出目前美国政府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啊。但是呢围绕着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监管方案已经开始研究啊。那随着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不断的追赶美国人工智能竞争的重点已经从芯片这个限制的重点从芯片延伸到软件和模型的生态啊，这基本上是美国科技界经常玩弄的一个狼来了的游戏不断的讲啊，中国要追上了然后让美国政府去采取措施限制对方目的是强化自身这种游戏美国科技界一年得玩个十次八次吧啊，天天在吹天天在吹嘘中国这方的实力啊，那是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啊。第三条新闻，世界杯足球赛决赛星期天下午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那西班牙经过加时赛1-0击败阿根廷，赢得世界冠军啊。世界杯的冠军啊，这是西班牙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第二次夺冠。那么这场决赛在风和日丽的气候中举行啊。那么因为一场大雨洗净了前几天美加山火带来的烟雾，西班牙和阿根廷在90分钟内互交白卷。 那么进入了加时赛啊，那么进入了赛比赛的尾声啊，阿根廷的中场费尔南德斯两黄一红罚下，所以阿根廷是十人应战。那进入加时赛，基本上阿根廷大部分时间在退守，西班牙是持续的施压啊。比赛进入到106分钟，替补出场的西班牙前锋啊托雷斯远射破门啊，攻入全场唯一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锁定胜局。那么这次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西班牙一路都展现出他强大的实力，最终成功夺冠，实至名归啊。美国总统川普、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为西班牙队颁发冠军奖杯啊。那么下一届世界杯是2030年，比赛呢第一次横跨三大洲啊，这场比赛是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联合主办，那揭幕赛会在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举行啊，主要是纪念这个世界杯诞生这个100周年。那么这场决赛，昨天下午这场决赛，老实讲，基本上是一面倒啊，一面倒向西班牙。阿根廷打得不好啊，但是阿根廷的队长梅西，球赛结束之后坐在中场，非常的伤感啊。然后西班牙的另外一个球星叫亚马尔走过来安慰他，拥抱他啊。那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就向梅西鼓掌欢送啊，因为这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决赛啊，梅西流泪啊。那网上呢就流传了一张非常神奇的照片，这张照片上是谁呢？是20岁的梅西啊，抱着只有3-4个月的亚马尔啊，结果亚马尔跟梅西昨天在决赛中对阵。这张照片是2007年拍摄，当时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西班牙的一份报纸叫《每日体育报》搞了一场慈善活动，那场慈善活动的奖品就是巴塞罗那的球员和这个婴儿一起拍照，拍一份这个叫慈善日历，拍这个照片放在日历上。结果呢，亚马尔的母亲抽中了这个大奖，他就跟谁拍呢？跟梅西拍啊！摄影师就让这个梅西抱着亚马尔拍了这张照片。梅西呢，拍完这张照片还给亚马尔洗澡啊，因为他们就在浴盆里拍啊。梅西后来在星期六的时候在纽约，他说这张照片太不可思议了。他说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因而我们今天却在世界杯决赛场上交手啊，他说这就是人生。那事实上亚马尔正是梅西在巴塞罗那的接班人啊。梅西效力巴塞罗那17年啊，他帮助巴塞罗那夺取了35座重要的冠军，10次西甲，4次欧冠啊。2021年这个梅西离开巴塞罗那，两年之后亚马尔去了巴塞罗那，他才16岁啊，他亚马尔就在巴塞罗那崛起，成为足坛非常耀眼的明星啊。结果他们今天比赛，亚马尔还代表的西班牙还赢了啊，这是第三条新闻啊。第四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总理梅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确实7号在德法部长级理事会上表示，人民币被人为低估，中国的商品获得不公平的价格优势，进一步的扩大了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这是德法两国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发表罕见一致的立场。他们两人表示，欧盟每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10亿欧元。中国不仅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人民币汇率也扭曲了市场竞争。梅尔茨说，这种状况正在以牺牲欧洲就业为代价，他无法接受。他呼吁中国和欧盟展开对话，否则呢就应该放开人民币的汇率，实现自由浮动。那梅尔茨此前也说过，人民币汇率人为的高估了 30%， 那么大幅的压低了这个低估了 30% 啊，低估了 30% 不是高，低估了高达 30%， 还是这么说的，低估了 30%， 所以压低了人民币出口商品的价格。他强调，只有货币实现自由兑换，才能真正反映它的市场价值。如果中国人为的把认为人民币汇率合理，那就没有理由继续实行资本管制，应该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呵呵，这攻击非常到位啊！这是德法两国领导人第一次公开讲把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中欧贸易失衡联系起来。它也显示欧洲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批评正在从产能过剩进一步的延伸到了汇率问题。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新闻，第一财经报道，中国国航和海南航空啊，中国国际航空和海南航空7月17号分别宣布采购空中客车飞机啊。那么国航买15架空客 A350-900 宽体客机啊。那么深圳航空是国航旗下全资拥有呢，深圳航空买40架啊，40架空客的 A320NU 啊 ，NU 载体客机啊，那这些客机总加在一起，总价值是$124.4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海南航空7月17号购买40架，宣布购买40架 A320NU 系列客机啊，那么交易金额不超过$53.6亿。东航是今年的5月份买25架空客 A330NU 客机啊，总共是$93.5亿。那么今年4月份南航跟他旗下的这个厦门航空分别订购102架和35架 A320NU 系列客机。那么从去年年底，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国航、华航、华夏航空、东航都先后购买了大批的空客飞机。那么到目前为止，过去七个月，中国各家航空公司总共累计订购了476架空客飞机啊，那总价格接近$1000亿啊。截止去年年底，空客在中国客机市场占有率达到 55%， 超过了波音啊。那么中国也连续多年成为空客最大的单一市场。不过呢，中国的航空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乐观。国航、东航跟南航三家航空公司第二季度亏损超过100亿，把第一季度的盈利基本上全给吃掉了啊。那在航空公司重新陷入亏损的情况下，大规模订购飞机不是因为它经营状况改善，而是因为客机的交付周期很长，航司必须提前多年下单，为未来这个扩张预留这个运力。那么另外，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航宣布从8月12号开始用这个中国商飞产的这个 C919 直飞北京到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这是 C919 第一次直飞国际航线啊。那么这条航线每天飞一个往返航班。那么 C919 客机是由中国商飞公司研发，那么国航这个中国的航空公司已经陆陆续续的把 C919 投入到国内航线运营。不过呢， C919 还没有拿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的试航证，所以它就没办法进入欧洲跟美国的市场。 那么 C-929 这次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的航线虽然也叫是国际航线，但是含金量就相当的低啊。第六条新闻 ，Axios 报道，国际油价星期天突破了每桶90美元，这是美国和伊朗冲突升级以来，国际油价重新站上90美元的关口。那与此同时，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汽油的均价已经升到每加仑4美元以上。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从6月中旬以来第一次突破90美元。那么上涨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受到影响，美国又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所以市场担心全球原油供应会进一步的收紧，推动了原油价格持续上涨。报道指出，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二和国安团队在白宫的战情室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甚至考虑发动比目前空袭规模更大的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近期军事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袭击国际商船，并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那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各国政府和国际能源企业也开始寻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替代性线路啊，降低供应中断的风险。民调显示，很多美国选民把最近的油价上涨归咎于川普政府。能源价格再次攀升，不仅会增加家庭生活成本，也会削弱消费者的信心，重新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和政治的重要因素。油价，这是第七。塔斯特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0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关系，并感谢朝鲜领导层和人民支持俄罗斯正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崔善基则转达金正恩的问候。崔善基表示，金正恩强调坚定致力于推动俄朝关系的全面发展。崔善基访问俄罗斯的背景是中朝关系持续升温。习近平今年6月访问朝鲜之后，双方以纪念中朝关系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由头，展开高层互访。朝鲜先派总理朴泰成访问中国，中国就安排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5号访问朝鲜。王沪宁是7月17号离开朝鲜，崔善基就是第二天，就是7月18号启程访问俄罗斯。那应该是向俄罗斯通报中朝之间的这些交往，但是这个举动显示金正恩非常刻意的采取一个对等外交的策略。对等外交主要是要维持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平衡。那么朝中社没有透露这个崔善基访问俄罗斯的具体目的。美联社说，由于此行既没有配合多边外交活动，也没有重大纪念日等公开安排，所以外界普遍猜测双方可能正在协调金正恩访问俄罗斯的相关事宜。这是有可能的啊，这是有可能。第八条新闻，法广报道，解放军7月6号试射潜射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再次成为日本推动强化防卫和扩大美军核威慑的重要理由。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原局长冈野正敬表示，日本同时面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三个拥核国家，所以必须依赖美国提供的延伸威慑。那么今年6月日美举行延伸威慑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核力量的迅速增长，并进行了核威慑桌面推演。日本政府今年年底将会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执政联盟内部开始讨论进一步的强化美日之间的延伸威慑。日本维新会主张重新检讨非核三原则。即什么叫非核三原则，就是不拥有、不制造、 不运进核武器，啊，这三原则。那维新会主张呢，保留前两项原则，但重新评估不运进的原则。他认为，如果拒绝美国搭载核武器的军舰或者核动力潜艇进入日本港口，会削弱美日同盟。自民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修改非核三文原则，但主张强调进一步的提升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加强日美核威慑的合作。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最近也说，日本必须公开讨论核威慑的问题，他们也明确的表态说是否应该修改这个不运进的原则，但他指出，一味的坚持现状，是否能够真正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他批评在野党把非核三原则置于现实安全需要之上，这态度已经有点转变了啊。日经新闻指出，日本执政党内部近年来一直存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声音。自民党和维新会签署的执政联协议当中，也提出来发展能够发射远程导弹的新一代潜艇。那小泉进次郎去年已经公开说过，日本应该认真的研究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可能性。第九条新闻，香港明星谢贤7月20号在家人陪伴下安然离世，终年89岁。谢贤的儿子谢霆锋、女儿谢婷婷表示，父亲平安地走完了精彩而丰盛的一生。谢贤是36年出生在广州，那么战乱期间随家人移居香港，他是16岁进入演员培训班，56年凭着电影《999命案》走红，之后呢，他就主演了很多粤语片，《姨父子》《花花公子》等等。他成为上个世纪50-60年代香港最红的明星，没有之一啊，他就是最红。谢贤是最红的明星。1980年，谢贤在电视剧《千王之王》当中演这个赌王罗四海，所以罗四海因为有罗四海这个角色，四哥就成为他的称号。叫他四哥就是因为罗四海。1982年他和汪明荃主演《万水千山总是情》，创下了 TVB 收视纪录。之后的几十年，谢贤一直活跃在日本的影视圈。那他参加演出的电影电视剧超过200部，见证了香港影视业的蓬勃发展。2022年谢贤凭电影《杀出个黄昏》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85岁高龄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那除了演艺事业，谢贤的感情生活也非常受关注。他先后和珍珍、迪波拉有过一段婚姻，所以他们的孩子一个是谢霆锋，一个是谢婷婷。他晚年和年龄相差49岁的女友 Coco相恋了12年，所以谢贤纵横香港影坛70年，他是几代香港人的时代回忆。第十条新闻，财新网报道，中纪委国家监委7月19号通报，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那么欧阳卫民已经退休3年，他还被查，他是国家开发银行落马的第7名高管。那么国家开发银行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政策性银行，这个国开行有小央行之称啊。欧阳卫民之前落马的6位国开行领导，一个是董事长董怀邦，副行长，这几个副行长周清玉、王用生、何新祥、李吉平，还有个是监事长姚忠明啊。那么财新网之前报道说，这个欧阳卫民7月初就带走调查。那欧阳卫民是63年出生于河南衡阳， 86年参加工作，91年进入人民银行系统，07年他出任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的司长。2011年欧阳卫民空降广州任副市长，那么分管金融工作，后来去增城当书记，后来是广州副市长，还是回到广州当副市长。欧阳卫民是2018年任广东省的副省长，19年去国开行当行长，23年退休。那么从目前来看，国开行从董事长到监事长，从行长到副行长全抓了，全抓了，这是一起窝案应该是啊。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电商酷鹏位于仁川市西区的第32物流中心火灾持续进入了第三天，截止7月20号上午，已经燃烧了47个小时，火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火灾是7月18号上午将近七点，在物流中心第六层起火。韩国消防部门当天发布国家消防动员令，那原本是计划7月18号晚上能够控制火势，但由于仓库内存放大量的可燃物，加上建筑物内部结构复杂，灭火工作进展缓慢。截止20号上午，消防部门已经投入了231台消防设备和812名消防员持续灭火。受火灾影响，仁川市西区政府7月19号对物流中心周边116米范围发布疏散令，并建议附近小学和31所托儿所7月20号停课一天。当地政府还在附近2所小学设立临时安置点。那么截止目前，已经有89户168名居民疏散避险。第十二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7月19号表示，经过实验室专家复核，此前在泰勒农场生菜样本中验出的环孢子虫属于假阳性。生菜这个叫啥？这个泰勒农场的生菜没有受到假这个环孢子虫的污染。环孢子虫是一种通过受污染的食品或者饮用水传播的寄生虫，感染之后会出现严重的腹泻、恶心等症状，病程可能会持续几天甚至几个月。美国环孢子虫感染的疫情持续扩大，目前已经蔓延到了30多个州。美国疾控中心表示，目前已经确认有800多例病例，各个州累计报告的病例达到了几千例，但疫情的源头到现在还没有查明白。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7月18号说，加州的生菜供应商泰勒农场有一份冰山生菜样本检测呈阳性。一天之后啊，这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又改口说，专家重新复核发现这个样本是假阳性，所以相关的产品已经从市场召回啊。所以生菜没问题啊，大家可以。那泰勒农场说，公司没有任何的样品被证实验出了环孢子虫，但是出于谨慎考虑，他们已经自愿召回了一批来自墨西哥中部，那么食用日期不晚于8月3号的冰山生菜。那么之前呢，美国爆发，各个州都爆发，30多个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那么大家曾经一度怀疑跟这个泰勒农场供应给这个塔可中门店的生菜有关啊。那么一些塔可中门店甚至认为这个下架了他的一个生菜的产品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今天时间有点长啊，抱歉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下搞经济，正在酝酿一场大灾难。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七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可能会推出新一轮稳增长的措施，重点是加快政府债券的发行， 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提振持续疲软的内需。那么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降到了三年半来的最低点。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下半年经济持续放缓，那么今年全年增长目标就实现不了。所以截至今年六月底，今年 11.9 万亿政府发债的计划只完成了 43%。那么第三季度有望明显加快发债的进度，政府还可以动用18000亿的发债的额度，以及8000亿政策性金融工具，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高盛认为，这些措施有望推动中国经济重新回到官方设定的增长供给区间，必要时还可以发行特别国债，进一步的扩大财政刺激。不过呢，多家投行认为中国不会推出大规模刺激消费的政策。相反，中国仍然把更多的资源投入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先进制造业等高科技产业，而不是直接向居民发放补贴或者刺激消费。摩根斯坦利指出，中国目前的政策重点不是扩大居民消费，而是通过集中资源发展战略性产业和美国争夺科技竞争的优势。那这是整个的判断，摩根斯坦利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的，比高盛要准啊。那么中国官方一直有个说法，叫中国经济动能转换。什么叫经济动能转换？官方的解释就是，房地产、基建等旧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那么未来就要靠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业、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替代房地产和基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于是官方经济学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 K 型经济。 K 嘛，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下。那向上的那笔呢，就是人工智能、芯片、新能源、高端制造业。向下的那一笔呢，就是房地产、建筑、消费、传统制造业，还有地方经济。那中国官方认为，只要 K 字这个向上的部分它增长足够快，就能够弥补 K 字向下部分带来的损失。换句话说，只要科技产业足够强，中国经济就能完成动能转换。但是这套 K 型经济观，它本身不是经济演化出来的结果，它是一套典型的计划体制思维带来的行为，就是由行政力量，也就是习近平，来决定哪一块产业可以往上走，哪一块产业可以往下走，哪一块产业要获得国家的资本，哪一块产业被主动放弃。那么高盛呢，最近发表了一份深度的研报，就是有关中国经济2026年的深度研报。那么这份研报非常有趣，它的标题叫 All About Tech， All About Tech 好像讲的全是科技，但其实你读进去你会发现，整份报告全是在警告。这份报告真正追问的是，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强行的切换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中间这段换档期会付出怎样的代价？高盛的回答是，代价比所有的人预想的都要大。第一层代价，纸面的繁荣掩盖了真实的收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把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预期提高到 4.6%， 看上去还不错，但是如果你把这数据打开来看，你就会发现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官方公布的这个固定投资增长是 3.7%， 然后呢，高盛呢调整这个统计口径，结果算下来中国前五个月固定投资是下降 4.18%，这两个数据完全相反。其实它反映的就是同一个现实，中国经济表面上增长还在，官方统计数据， 但是推动经济扩张的内生动力已经在下降。消费数据更明显，5月份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是下降 0.6%， 这是2022年疫情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下跌。更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和投资同时下跌，这种情况发生过一次，就是2020年疫情期间。也就是说，在 4.6 的经济增长背后，真正支撑经济的力量越来越弱，而纸面上的增长并没有改变内需持续走弱的现实，这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整个 K 型经济越来越依赖出口，而内需不断的萎缩。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出口增长了 11.8%， 五月份单月增长 20%。 所以高盛测算，光出口这一项对 GDP 的贡献达到三个点，这个不是 4.7 吗？三个点刨掉三个点就剩下 1.7。 那与此同时，房地产基建和国内汽车市场都出现了两位数的下跌。如果你要刨掉出口，国内需求增长只带来了 1到2的增长。汽车行业最能说明问题，汽车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75%， 中国汽车出口国内销量下跌 20%。那么同一台汽车漂洋过海的价格是拿来打市场，同样的价格，同样的汽车放在国内展厅无人问津。所以呢，而且中国汽车的行业利润已经跌到了 1.5%。 所以出口大幅增加就像一块遮羞布，把中国国内消费疲软的情况捂得严严实实的。资本市场同样比实体经济更反映这种变化。从2024年的低点到2026年今年6月，中证信息技术公司它的板块技术板块技术板块涨了 50%， 消费板块下跌 25%， 工业机器人产能5年之内涨3倍，半导体产业持续扩张，玻璃、水泥、建材传统行业长期低迷，整个经济就像一条腿在走路出口好像越来越强，内需越来越弱，高科技越来越热，传统产业越来越冷。所以 K 型经济它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这是第二。第三，代价。代价是国家正在代替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高盛有一组数据非常耐人寻味，今年亚马逊、微软、谷歌、 Meta 四家公司，他们预计在 AI 的投资达到7500亿美元，这是美国四家公司。中国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三家公司预计今年投资1000亿美元。那只有美国公司的1/7，但是中国已经建成了 AI 算力达到了美国的 60%， 就是中国已经建成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的算力。为什么？因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力量直接下场建什么？建数据中心，建这个网络算力而且15规划这个投资20000亿建数据中心跟网络那么中国建设数据中心在工地、工人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原本就低于美国。你在土地啊、人工智能啊、基础设施啊是低于美国，中国是原来是低于美国。所以为什么请中国的人工智能会便宜的道理就在这里。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 AI 基础设施并不完全依赖企业投资，越来越多的利益国家资本直接投入。所以美国发展人工智能靠的是市场和科技企业中国发展人工智能越来越依赖国家资本和财政投入。高盛没有直接使用计划体制这个词儿， 但是报告里面的所有的数据全部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资源配置越来越依赖行政力量而不是市场选择。这正是计划体制思维重新回到经济运行中的表现，问题本质就在这里。中国官方把中国经济看成是一台机器，房地产坏了换成人工智能，消费弱了换一个出口，总之呢，传统产业下不去，下去了，那就要扶持高科技。但问题来了，问题是，经济不是机器，它活生生，它流动的很快，你一个产业不能简单的替代另外一个产业啊。房地产不仅仅是房地产，它背后还有什么？建筑、钢铁、水泥、玻璃、装修、家具、家电、中铁、金融和地方财政，它连接着千千万万个就业岗位，餐饮、零售、物流、农业都承受着大量的就业和居民的收入啊。那一个正常的经济体，它的发展规律是新产业不断的成长，同时呢，旧产业缓慢的推出。就是说新产业进入的时候，它摧枯拉朽，动静非常大，但是速度也很快。那旧产业通常就比较慢，淘汰比较慢，所以产业升级从来就不是旧产业集体死亡，而是新产业，关键是新产业不断的升级啊。然后新旧长期共存，逐渐的形成新的大配置。你看美国互联网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消灭房地产？没有吧。美国制造业升级的时候有没有消灭餐饮？没有吧。日本发展半导体的时候也没有让农民全面亏损。为什么？因为经济运行的规律就是市场规律，而不是行政命令。的这第三层、第四层代价就是就业、财富、社会稳定同时开始承受巨大的下跌的压力。中国目前有 3.2 亿灵活就业的人口啊， 3.2 亿灵活就业的人口，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跌的背景之下，企业使用 AI 啊，它的第一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降低成本，客服审核、数据标注、初级编程文案等等啊，翻译和基础设计的岗位可能帮助他摆脱这个原来的代价，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高盛推演出中国经济呈现出一条龙的让人担心的恶性循环，一条龙啊。为什么？因为 AI 正在替代很多中低收入的岗位，它造成大规模的失业，打工人最后失去收入之后就开始集中返乡，这样一来呢，核心城市的租金就被拉低，租金的溢价就消失。那本来呢，你在找这个更低的房价，家庭财富就会因此缩水，家庭就更不敢消费，企业赚不到钱也会裁员。这意味着 AI 提高效率带来的收益并没有转化为这个当地居民的收入，而是先转化为企业降低成本的工具，然后科技进步在短期之内内需反弹超越疲弱。但问题是你不出生在科技本身，你就很难掌握这个资源配置的方向啊。那你越不能够同步改善居民的收入，你越不能够扩大消费和稳定市场。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国家队做得越大，市场这块的反而越来越薄弱。真正的问题是 K 型经济根本不是正常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或者是经济转型的形态。合理的经济转型是什么？是 它不会让房地产、建筑、实体零售、餐饮业甚至是农业短时间之内同时陷入困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行业它不仅仅制造 GDP， 它更继承着几亿人的就业，这个影响很大啊。这也所以这是社会稳定中最重要的基础。所以今天呢，这个中国农村还有几亿人连种地都开始亏钱，那房地产也好，建筑也好，实体零售业也好，餐饮也好，同时付出的却是全行业的亏损。中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是啥？说来你都不信，他们说是汽车，我当然不同意，我认为是家具啊。那虽然出口高速增长，但整个行业利润只有 1.5%。这已经相当的可以讲啊，中国的汽车产业在全球汽车消费者当中是提供福利的啊。那么一个国家的传统产业不是包袱，而是就业、消费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和条件。如果用行政力量主动压缩房地产啊，压缩这个消费和传统产业，但同时把国家资本集中在少数几个被选定的高科技产业当中，这就不是市场推动的产业升级，而是行政推动的资源再分配。计划体制的思想就在这里，这就是计划体制的思维，这也是它核心的本质的错误。他相信政府能够准确地预判未来产品的方向，他还估算政府能够替代这个市场配置的资源，相信政府可以跳过市场竞争，直接安排哪些行业兴起，哪些行业退出。但事实上，中国历史反复地证明过，只要资源配置脱离市场，就一定会出现资源错配、产业结构失衡和生产效率下降。那这种代价最终会在三个层面呈现出来。第一个就是财富缩水，房价下跌你就知道财富缩水。第二个就是经济失序体现的最明显的是什么？就是外卖员啊，外卖员、快递员就是经济失序的主要的体现。而且你现在高科技产业越来越繁荣，普通人的收入也越来越没有保障，包括我本人啊。那第三个就是社会动荡，社会动荡跟什么有关？跟就业有关，跟收入有关，跟财富和消费有关啊。那进入了长期下行啊，你收入也好，财富也好，消费也好，同时进入长期下行，你的收入稳定的基础就会开始松动。经济失序最终会演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就是你说的，我出街，我带着孩子出街，老公在身边，我不能让他在车里待着，就这个道理啊。那旧引擎正在引导行政力量主动熄火，新引擎没有能力接替旧引擎所承担的就业、消费和财富的功能，所以所谓的换挡，它不是短期之内的阵痛，它是一场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系统性的财富大倒退。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 K 型经济能不能成功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就是用计划体制的思维来强行执行现在所谓的 K 型经济，它本身就是一种末世经济规律的瞎搞。所有末世经济规律的瞎搞，最终都要由普通人来承担资产、收入跟生计。那中共建政前30年就这么瞎搞的，搞到最后走投无路，改革开放来了。那现在习近平手握着改革开放40多年的积累的财富，又开始瞎搞。所以中共这次停不住的手，他每次他手都痒。每次他手痒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次也不例外啊。中国今天的专题讲的就是 星期六新闻茶座的一个后续。我们今天星期六后续的今天星期六呢有一个新闻茶座，题目叫会不会有二次改革开放，这就今天的节目主题，就是星期六那个主题的一个总结啊，一个总结，一个评估啊。好吧，大家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再把我们星期六的新闻茶座看一遍，那个讲了上半部分，我们现在讲的是下半部分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显 Super Cute Cat Dog， 谢谢啊。观点，谢谢王老师提到世界杯以及谢贤的离世，偶尔提一下体育和文化，电影新闻挺好的，谢谢。观点，以三年疫情封控为样本，为所欲为的方式是他的行为特征，他迷信人定胜天，却在正常人看来的胡搞，在他看来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得西方对抗的能力是值得的，尤其是他组建的所谓的人工智能组织，证明了他的行为方式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从而达到其政权的稳定性。控制不住呀。你说今天那个讲到这个叫啥，讲到我们可能会讲一期这个节目嘛，力出一孔啊，怎么控制，力出一孔，所有的利益从这个孔里面出来，这就是中共的管制术，也是中国历史的皇帝们管制术啊。观点，中国经济简直是灾难，尤其是年轻人没有一点希望，这种情况太像1930年代朝德国的情况，中国经济完了，问题的根源是习近平一人体制，独断专行，倒行逆施，可是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我讲过很多次，中国经济的问题追上去全是政治问题，和中国经济有关的政治问题是什么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私有制的问题。中共把这个体制分成两种，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私有制。其实中共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私有制的问题。私有制是啥意思？私有制就是东西都是私人的，你不能够剥夺。中共是共产党执政，共产党我们姑且不说他有没有共产共妻，但是他对私人财产是仇恨的，是仇恨的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对财产，对私人的财产是什么态度啊。观点，中共最拿手的明明是改开接受举世扶贫，却敢忽悠举世说是改革开放。观点，人口都老龄化了，年轻人都躺平了，市场都烂了，法治是没有的，公平正义是不存在的，道德是抛诸脑后的，然后再第二次改开，信吗？我不信。Okay. 所以你可以看，我们其实在星期六的每日这新闻茶座里面讨论这个关于有没有直播这个第二次改革开放的问题，至少 60% 以上是不相信的啊，不相信啊。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执政最大的特点是啥，就是他讲的话没人相信。情况，中国很多新闻说美国不制裁香港，利好香港，结果卢比奥出来打脸， 制裁一样有效，只是两种法规重叠，所以取消其中一种，但并没有取消制裁香港。是的，这个绝对是误导。我们星期五的节目，星期六的节目，星期五的节目，星期五的节目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啊。情况，我爸妈楼下的垃圾桶好像被固定承包了，每天有固定的老人守着，你看见你要扔东西，赶紧迎过来接过你的垃圾，在他扔进垃圾桶之前要把你的垃圾捡一遍。 OK， 情绪十分支持王老师最近在新闻播报里多增加一些人文内容的决定，并且要与王老师分享，这档节目早就已经成为我们这些老粉像吃饭喝水一样的节目了，日常了。就我本人来说，从2020年2月份疫情开始一期不落，不管是开车工作还是做家务都在听王老师的节目，老师的目标早已经实现了。就这期节目而言，这节目本来就是不管是开车工作还是做家务都在听老师的节目，老师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这节目本来就是我们学习新知识的地方，在听很多财经和政治分析的时候又能吸收一些人文知识，让我们也全方位的发展。王老师功德配享太妙，不敢当啊，不敢当。情况，今天下班的时候经过一个小区楼上一户人家高空抛物丢了很多东西下来，也不知道这家人发生了什么，几个保安守在附近，具体情况不知。是不是两个人吵架？我发现有人喜欢这样，一吵架扔东西啊，吵架千万别扔东西啊，都是钱。Jack 党，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还有情绪。今天看新闻，谢贤去世了。在我小时候对香港的认识里，四哥算一个。我觉得剩下的，如果李嘉诚也去世了，那么代表香港繁荣经济的人物时代就算彻底结束了。李嘉诚还好，李嘉诚就是腰不行啊。腰不行，李嘉诚你看他驼得很厉害。观点，第一次改革开放的时候，不少人还是相信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那不是相信他为人民服务，是大家都没有路可走，不是相信他，跟相信没关系。就是你在这个房间里面没有吃的，你在这里面已经关了4天了，你得出去找吃的。共产党说这里门开了，你们可以从这出去，你相不相信？你信不信你都得试一下，对不对？不是相信他为人民服务，从来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文革结束之后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理解吗？当然嘴巴上他讲，你硬就硬着一下，别人手里拿着枪，对不对？但是你觉得谁相信他？没人相信。经过文革的人，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习近平上台这些年，让很多中国人看清楚了共产党的本质，不是现在才看清，早就看清楚，只是没办法。中国这个国家最核心的问题，假如再有一次改革开放，我想很多中国人会抓住机会跟共产党斗个你死我活，啥意思？我就猜共产党也想到这一点，如果再来一次改开，会直接颠覆共产党的统治，所以共产党现在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再次改开的可能性极低。OK， 这几年躺平后，日子越过越好了，没有瞎折腾，少亏了很多钱。谢谢王老师啊。那最近股市又起波澜，很多人又忍不住自己的手又进去了，又损手了啊。观点，上次新闻查座我没来，但我也想说说我的看法。中共要再次改开就改开呗， 如果我是欧美各国的政府，我不会再相信中共，让他们落得跟古巴一样的下场吧。不是，西方国家已经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了，已经不是相不相信的。那西方有一个理论，就是当年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们形成的一致性的看法，就是不能放弃接触，要通过接触，通过给他机会，让他慢慢的转到正常的国家范围，正常的国家。所以西方一直把中国定义为转型中的国家。怎么转呢？就是像由专制政权向正常的国家转。这当然是一厢情愿。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事实证明共产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之后，他会拿那些资源，他不会说啊，我赚了这么多钱我继续赚钱，不是的。我赚了这么多钱全是我干的。共产党觉得是他干出来的。那既然我干出来这么多事儿，那我要就把我的经验传输出去。他就输出革命了。只不过输出革命的方式以前是颠覆政变啊，像马共啊、印尼共产党啊搞政变。他现在不是，现在搞其他的方式，颠覆西方的政权。那西方国家怎么会看不懂？你刚开始看不懂，你后来怎么会看不懂？你看看联合国投的票你就知道，肯定一下就懂了呀。那懂了，那不就你在什么喊什么口号都没有。其实国家跟国家之间不是通过口号来判断，通过你的行为来判断。你看看，你西方国家美国做什么，美国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就支持俄罗斯。这不是很简单吗？这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啊！从外交层面来看一点都不复杂。秦旭王老师，期待你做几个历史人物的专题，比如蒋介石、汪精卫、宋教仁这样改变中国历史人物的专题。有新闻我们就做吧，我们还是要应对每天的新闻任务。我们的任务主要是解决新闻任务。你说的这些呢，我看看我们周末的这些怎么安排，好不好？先让我们适应一下，稳定一下，稳定一段时间啊，稳定一段时间。其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